这里是巴黎 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是2025年1月25号星期六，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2点，北京时间19点。本次新闻由古力编播，导播是瑞丽，请听新闻内容提要。以哈停火协议第二次换囚，4名以色列女兵换200名巴勒斯坦囚犯。日本对中国快速连续判处袭击日本儿童凶犯死刑反应强烈。菲律宾称因中方船只和飞机的骚扰暂停一项海洋科考调查。卢比奥与王毅通话时严重关切中国对台湾和在南中国海的胁迫行动，北京呼吁谨慎。特朗普访问加利福尼亚和北卡雷罗纳州的受灾地区。特朗普的扮演者获奥斯卡最佳男演员提名。欧盟军事负责人表示，在格陵兰岛驻扎欧盟军队是明智的。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任命案在参议院惊险过关。请听新闻：以哈停火协议第二次换囚，4名以色列女兵换200名巴勒斯坦囚犯。以色列与哈马斯根据加沙地带停火协议的规定，今天周六进行第二次人质换囚犯活动。法新社1月25日引述2名巴勒斯坦消息人士说，作为停战协定的一部分，以色列周六将释放关押在其监狱中的200名巴勒斯坦人，以交换哈马斯于2023年10月7日劫持的4名以色列女兵。考虑到问题的敏感，其中一名消息人士在匿名情况下说，这份以色列囚犯名单包括120名被判终身监禁的囚犯，其中70人必须流放出巴勒斯坦领土，他们中的一些人将被送回加沙，另一些人将被送回备战的约旦河西岸。哈马斯周五公布了4名将被释放的以色列女兵的名单，包括卡琳娜·阿里耶夫、丹尼拉·吉尔伯阿、纳马莱维和莉莉阿尔巴格。此次交换预计于周六下午进行，此前在上周日停火的第一天，以色列用90名巴勒斯坦囚犯换回了哈马斯释放的3名女人质，那是一年多以来的首次交换。日本对中国快速连续判处袭击日本儿童凶犯死刑反应强烈，请听法广驻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的报道。
对于去年六月发生在中国江苏省苏州市的日本母子遇袭，中国人校工胡友平为保护日本人母子遇刺身亡一案，1月23日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此案进行宣判，判处被告周家胜死刑。而有关去年9月在中国广东省深圳市发生的日本男童遇袭身亡案，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1月24日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被告男子钟长春死刑。中国连续迅速判处与袭击日本人相关案件被告死刑，在日本引起强烈反响。日本官方长官林方正在1月23日的记者会上，针对苏州市的日本母子被袭，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被告判处死刑一事表示，无辜儿童等3人遭杀伤杀害，如此的罪行是绝对不能容忍的，我们严肃对待此次判决。他还补充说，我们将继续强烈要求中国方面 确保在华日本人安全。每日新闻1月24日报道称，针对2024年9月广东省深圳市发生的一起日本男童被刺杀事件，1月24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被告中国男子钟长春死刑，罪名是故意杀人罪。这一天是案件的首次公开审判，且即日宣判，属于不寻常的做法。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菲律宾宣布因中国船只和飞机的骚扰暂停一项海洋科考调查，详情请听林兰的介绍。
记者报道，中国宣称拥有南海几乎全部主权，与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和越南等主权宣称重叠。菲律宾与中国在有争议水域不断发生紧张对抗，最近数月中国部署海军和海岸警卫队船只阻止菲律宾进入南海战略岛礁海域。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周五中国三艘海岸警卫队船只和四艘较小船只在菲律宾控制的中越岛附近对在该海域的菲律宾渔业和水产资源局的两艘船只及橡皮艇进行侵略性行动。这两艘菲律宾船只载有科学家，他们计划在中越岛附近进行海洋研究并采集沙子样本。中越岛是菲律宾在有争议的南沙群岛中占据的最大岛屿，距离菲律宾巴拉望岛约430公里，距离中国最近的海南岛900多公里。中国在靠近中越岛的朱碧礁上驻扎有驻军。菲律宾海岸警卫队表示，一架中国海军直升机也在橡皮艇上方盘旋，以危险高度飞越橡皮艇。声明说，由于中国海上船只的持续骚扰和对安全的无视，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和渔业局不得不遗憾暂停研究行动，未能在中越岛附近采集沙样。海岸警卫队表示，尽管发生了这些危险对峙，但未有事故发生。中国外交部和驻马尼拉大使馆并未回复法新社的置评请求。
据法新社1月24日华盛顿的报道，美国新任国务卿卢比奥周五在与中国外长王毅的通话中表达了对台湾和南中国海问题的严重关切，王毅敦促他谨慎行事。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塔米·布鲁斯在一项声明中说，卢比奥先生在通话中强调了美国对其在该地区的盟友的承诺，以及中国对台湾和在南中国海采取胁迫行动所引起的严重关切。该声明还说，卢比奥国务卿强调，唐纳德·特朗普总统的政府将追求一种有利于美国利益并将美国人民放在首位的美中关系。这是卢比奥周二就职国务卿以来中美两国外长之间的首次接触。卢比奥擅长对中国采取强硬立场，并且受到北京的制裁。据中国外交部称，王毅敦促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审慎处理台湾问题。王毅办公室称，我们绝不允许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他补充说，华盛顿必须遵守承诺，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这位中国外长还强调说，北京无意超越或取代任何人，但中国继续捍卫自己合法的发展权利。法新社说，中国认为台湾是其领土的一部分，并威胁有朝一日会使用武力将这个自治的岛屿重新置于其控制之下。美国长期以来一直是台湾的支持者和主要武器供应国，但未正式承认台湾的外交地位。在上周参议院听证会上，马可·卢比奥称，中国是美国有史以来面临的最强大、最危险的对手。他并承诺将加强对台湾的支持，防止其受到任何入侵。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访问加利福尼亚和北卡莱罗纳州的灾区，详情请听法广特约记者陈米亚法雷的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五将前往加州洛杉矶，预计到这几周遭到野火肆虐的地区看灾，查看山火所造成的损失。他将与第一夫人梅拉尼亚一起会见洛杉矶消防局的官员，以及受到太平洋断崖大火影响的屋主。白宫的消息称，空军一号预计将于当地时间下午2:40左右降落在洛杉矶。 下午四点左右，特朗普将与市长巴斯和其他的官员举行火灾紧急情况通报会。加州州长纽森的发言人在给美国媒体 CNN 的一份声明中表示，纽森将在停机坪上与总统会面。不过，美国《华盛顿邮报》就报道，纽森并没有出现在白宫周五上午公布的出席者名单中。这两人在山火蔓延的初期打了不少口水战。特朗普在本周三播出的福斯新闻采访中就批评了纽森和一系列的地方官员，对加州的水管理提出了指控，并威胁要扣留野火援助。飞往洛杉矶之前，特朗普说他将对加州的援助设立条件，要求释放水资源。他又在社交媒体的贴文中谴责纽森拒绝签署水恢复声明，阻止了数百万加仑的水从北加州流向南加州。特朗普前往加州之前，他先到了北卡罗纳州，并在当地宣布计划采取行政命令来改革或是可能取消联邦应急管理局，因为这个机构先前处理飓风海伦引来的洪水时表现不佳。他在简报会上强烈批评了应急管理局的灾难应对，并呼吁美国重新思考如何管理救援工作。美国特约记者陈米亚发自华盛顿。
特朗普的扮演者荣获奥斯卡最佳男演员的提名，请听法广加拿大特约记者潘卫发来的报道。
第96届奥斯卡金像奖提名1月23日揭晓，42岁的罗马尼亚裔美国演员塞巴斯蒂安·斯坦因在《学徒》中饰演年轻的特朗普获得最佳男主角提名。扮演律师罗伊·科恩的美国演员杰米里·斯特朗获最佳男配角提名。2024年由加拿大、丹麦、爱尔兰和美国联合制作的传记片《学徒》讲述了1970和1980年代特朗普在纽约房地产界起步阶段和律师罗伊·科恩之间引人入胜的师徒故事。影片由居住在哥本哈根的伊朗导演阿里·阿巴斯执导，于2023年11月在加拿大多伦多开拍，次年1月杀青。特朗普的法律团队曾试图阻止其上映，特朗普本人称它是一部诽谤性的、政治上令人厌恶的攻击性作品。最终该片得以在去年美国大选投票日前25天，也即10月11日在美国院线上映。另一部加拿大联合制作的电影《甘蔗》记录了发生在卑斯省原住民学校的恐怖事件，获得了最佳纪录片提名。法国导演雅克·奥迪亚讲述墨西哥黑帮头目变性故事的音乐喜剧片《艾米里亚·佩雷斯》获得了13项提名，创下了非英语电影的提名记录。该片在本月初揭晓的第82届金球奖中获得了最佳音乐剧等四项大奖。以上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别记者潘卫发来的报道。
据路透社引述德国星期日世界报周六发表的采访，欧盟最高军事官员罗伯特·布里格表示，在格陵兰岛驻扎欧盟国家的军队是明智合理的。此话背景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有兴趣收购这块丹麦领土。布里格说，我认为不仅像迄今为止做的那样在格陵兰岛驻扎美国军队，而且未来也考虑在格陵兰岛驻扎欧盟士兵，都是非常明智的。特朗普选择皮特·赫格塞斯出任五角大楼负责人的决定周五在美国参议院惊险过关。新任副总统基迪·万斯不同寻常地用自己的一票打破了50-50的票数平衡。有三名共和党民选官员投了反对票，其中令人惊讶的是共和党大佬米奇·麦康奈尔。同样投了反对票的丽莎·穆尔科斯基此前曾表示，这一提名引发了相当大的担忧，他无法对此视而不见。现年44岁的赫格塞斯即将掌管一个年预算高达8500亿美元、拥有大约300万士兵和预备役军人以及文职人员的国防部。过去10年来，他在福克斯新闻担任主持人，一举成名。但他受到民主党人和本党反对者的指控，包括性侵、酗酒、缺乏经验。各位正在收听的是 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这里是巴黎。本台本次新闻节目现在播送完了。 H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重播安德烈的要闻分析。
各位大家好，美国总统特朗普自认手上掌握着一个对付北京的尤物，用他的话说，这是一个巨大的力量，这个巨大的力量就是关税。特朗普对中国发动贸易战才是几年前的事情，他这次卷土重来，对华贸易战似乎在所难免。他在竞选时已经亮明了立场，对中国产品征收最高可达 65% 的关税。然而特朗普的不可预测性在其对华关税问题上也表露无遗，他就任总统的第二天称将对中国加征 10% 的关税，以报复北京允许丰泰尼毒品经墨西哥和加拿大而大量的涌入了美国。这个比例无疑是巨大的，但与先前的 65% 不可同日而语。他的立场似乎发生了一些变化，因为他没有像他之前所威胁的那样立即征收关税，且表示愿意与中国领导人谈判，这让北京感到了某种喘息的空间。纽约时报的分析称，特朗普看来有与中国做交易的意愿，这可能为北京提供急需的时间和空间来解决其最紧迫的问题。这些问题包括试图扭转停滞不前的经济，缓解因中国创纪录7万亿元贸易顺差而导致的与贸易伙伴的紧张关系。特朗普上任伊始就签署政令，批准已经短暂关闭的中国企业 TikTok 复活，给予其75天宽限，解决如何在美国继续营运的问题。特朗普对 TikTok 的看法反复无常，由主张禁止发展到钟爱，甚至在其总统就任大典时，把 TikTok 的老板周受资请到国会山观光。不知是声东击西，还是如一些批评他的人所讽刺的那样，特朗普重视价格，轻视价值，他对一些盟友或邻国的一视同仁，大约会让北京感到宽慰。比如他宣称要对多年的合作贸易伙伴墨西哥和加拿大克制以 25% 的关税，对所有进入美国的产品，不管来自哪里，包括来自欧盟，都要加征 10% 至 20% 的关税。特朗普的急速炸弹似乎会让人怀疑，中国还是美国20世纪最大的挑战吗？至少让北京松一口气的是，特朗普表示希望尽早访问中国，并且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进行了一次他所说的非常好的交谈。纽约时报评论说，作为第一轮进攻，特朗普的做法在北京看来是令人鼓舞的。周四，特朗普在福克斯新闻台回答记者提问时甚至说，他宁愿不对中国使用关税，但视其为自己掌握的一把反制中国的利剑。在福克斯新闻记者问他是否与习近平在台湾问题上和贸易问题上达成协议时，特朗普称，我可以做到，因为我们有他们想要的东西。他接着补充说，我们有一个应对中国的巨大力量，那就是关税，而他们不想要关税，我宁愿不用关税，但这是应对中国的一个巨大力量。特朗普这一段针对中国的说法，周五竟然让美元兑换其他货币猛跌，因为特朗普的表述太出乎市场的预料了。根据法新社援引分析，美元下跌是因为特朗普的反复无常令投资者加重了全球贸易紊乱的担忧。特朗普会在关税问题上对北京网开一面吗？这一点恐怕连北京当局都很难相信。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说，特朗普在关税问题上卖关子，中国只能不停地猜。该报援引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学家庄家顿表示，特朗普一直在发出相互矛盾的信号，在对关税的强硬言论和宣扬他与习近平的私人关系之间摇摆不定。但从北京近日的表态看，仍然是希冀事情向积极的方向发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周五被问及中方如何看待特朗普对福克斯新闻的相关谈话时，这位发言人重复的话语凸显中方的犹疑不定。他说，中方对此已多次表明立场，中美经贸合作是互利共赢的，贸易战、关税战没有赢家，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也不利于世界。关于中方对美贸易仍享有巨大顺差的问题，这位发言人解释，中国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不过一些分析认为，北京可能正盘算着如何安抚特朗普，比如打击芬太尼潜艇生产商。 更新特朗普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2020年签订的贸易协议。另外，北京过去坚决反对出售 TikTok， 现在可能会做出妥协等等。对特朗普第二个任期内美中关系走向的首个重大考验，可能集中在中国社交媒体应用 TikTok 在美国的未来上。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甘思德对《纽约时报》分析，从经济角度来看，达成某种表面上的大交易会符合华盛顿和北京的利益，既能满足双方当前的政治需求，又不至于牺牲太多的东西。不过也有的观察人士从特朗普对福克斯新闻的谈话中感觉出另外一种威胁，关税是他的一把悬在北京头上的剑，他并不急于让它落下，而是向对手施加高压，迫使其让步。但一些中国专家称，北京虽然没有更好的应付之道，但也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是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感谢苏菲亚的技术合作，谢谢您的收听。
这里是 IH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是在巴黎向各位播音。下面请听林兰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女朋友，特朗普能在百日内结束乌克兰战争吗？这是周末的《费加罗报》头版的醒目标题。报道内页配发多篇文章，梳理分析特朗普为结束乌战所提出的方案和面临的挑战。该报驻华盛顿记者贾乌姆的报道写道，特朗普在竞选期间夸下海口，宣称能在24小时内结束乌克兰战争，但面对俄罗斯的强硬，他承认可能需要更多的时间解决。周三，他通过网络平台提高对俄声调，在再次表达他对莫斯科一贯的善意之后，呼吁普京迅速结束战争，并威胁如果不配合，将会采取高额关税和新的制裁。然而其策略的有效性受到质疑，因为美俄间的贸易已处于历史最低，而现有制裁措施并未迫使莫斯科妥协。报道预期，特朗普将可能很快与普京进行直接的电话通话，而谈判在幕后已经开始。华盛顿试图通过施压和投出橄榄枝双管齐下策略推动和平。谈判内容包括停火、冻结战线、领土交换以及推迟乌克兰加入北约的可能性。乌克兰可在签署协议之后获得美方的安全保障。但这些内容与俄罗斯的要求并不契合，自认占据了战局优势的莫斯科坚持入侵时的最初要求，即乌克兰彻底放弃加入北约，承认其对克里米亚以及顿涅茨克等占领地区的主权。普京提出的所谓长期和平，实际上是要求乌克兰以领土和主权让步换取停战。报纸头版题为特朗普在乌克兰的困境社评中指出，特朗普的战略缺乏明确和平意愿，他唯一明确的是希望尽快停火，从而宣扬自己为和平缔造者，并以此为理由终止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但他似乎甚少关心战争的深层次问题，如乌克兰的正义性以及阻止俄罗斯进一步扩张的重要。社评分析，特朗普陷于两难，只要莫斯科方面不妥协，他就被迫要继续援助基辅，否则就将被视为示弱而有损美国形象。文章最后指出，尽管特朗普在竞选期间对乌克兰以及泽连斯基态度冷漠，但在重返白宫之后，他必须要比在在野时处理更加谨慎。有关中国的报道建筑于《回声报》。在德国二月即将选举前夕，被普遍看好的德国基民盟领导人梅尔茨警告德国企业在中国投资的高风险。他在一次演讲中表示，中国并非法治国家，经济形势复杂，企业应谨慎。他强调，如果自己当选总理，德国政府将不会为企业在华损失提供援助。文章说，这一表态与默克尔及舒尔茨的对华做法对比鲜明。尽管舒尔茨呼吁企业降低对中国的依赖，多元化伙伴关系，但德企对华投资仍持续增加，如大众、宝马等集团去年在华投资数十亿美元。而去年中国已跌至德国第五大出口市场，美国取代中国成为德国最大贸易伙伴。尽管如此，德企通过再投资利润的方式加深在华业务，显示出对中国市场的复杂态度。 报道指，梅尔斯的警告反映了德国政经界对华投资的持续争议。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周四在采访中表示，美国对中国的主要筹码是关税，但他希望不必动用这一手段。回声报指出，这一表态被解读为对美中贸易紧张释出缓和信号。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美贸易争端可以通过对话与协商解决，并强调中美经贸合作的互利性。市场对于特朗普可能采取更柔和政策的预期提升投资信心。中国股市周五上涨，欧洲股市同样受到鼓舞上涨。报道指，对美贸易关系的缓和迹象对于数月来一直在努力提振经济的北京恰逢其时。中国刚刚宣布了新一轮经济刺激措施，这是四个月以来的第三次。此前的政策主要针对房地产市场、消费以及地方政府债务，而此次措施则聚焦于稳定和支持国内资本市场，特别是股市。中国股市2025年第一周经历了九年来的最差表现，因此当局出台一系列支持措施提振信心，包括要求保险和资产管理公司增加对国内股票投资，保险公司需将新保费的 30% 用于购买国内股票，而共同基金需在未来三年内年增 10% 的国内股票投资比例。证监委明确表示，将优先支持 A 股，即在上海、深圳股市上市的中国公司股票。文章最后指出，这是中国监管机构首次设定如此明确的投资目标，显示当局面对经济挑战的紧迫感。听众朋友，以上的报纸摘要由岭南编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巴黎 I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为您重播福林的印太纵览。美国海军作战部长说，到2027年，美国海军将为继续作战做好更充分准备。
听众朋友们好，9月18日，美国海军作战部长弗兰凯蒂发布了新的美国作战海军导航计划。这一计划因弗兰凯蒂是第33任美国海军作战部长而被称为33号工程。弗兰凯蒂表示，美国作战海军导航计划是我的总体战略指导，旨在使我们的海军做好充分准备，优先提高我们的战备水平，以应对到2027年可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生的冲突，同时增强美国海军的长期作战优势。该计划发布当天，弗兰凯蒂在位于罗德岛州纽波特市的美国海军战争学院向师生们发表演讲，并对其内容进行了介绍。他在讲话开始时提到，
So you know, as the Chief of Naval Operations, my job is to man, train, and equip.
你们知道，作为美国海军作战部长，我的工作是为美国海军配备人员，进行训练和提供装备，以完成国会授权的美国法典第十章任务，即在和平时期促进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与繁荣，以及为海上行动提供迅速和持续的战斗保障。我非常认真地履行这一职责，因此今年早些时候，我发布了美国作战海军文件，为我们的海军传达了一个统一的愿景，让我们团队的每个成员都能理解。其阐述了我的主要关注领域，包括作战、作战人员以及支持他们如实现这一愿景的基础。该文件讲述了我们是谁，我们在做什么，以及我们要去哪里。而且，为进一步明确最后一点，我们要去哪里，我知道我们需要进行一次修订，我们需要了解自己的真实处境，这样才能更好地了解我们需要去哪里。这就是我担任海军作战部长以来一直在做的事情。我视察了每个舰队，会见了我们的水兵和文职人员，与工业界进行了接触，会见了国会议员，会见了世界各地的国防部长和海军首脑。我在世界各地的所见所闻让我充满信心。我知道，自2022年航海计划发布以来，我们的海军已取得了重大进展。我们内部纪律严明，以数据为导向，我们专注于美国海军的未来。我们在印度太平洋、东地中海、红海等世界各地捍卫美国的国家利益。在红海，我们以二战以来前所未有的强度击落了数百枚反舰弹道导弹、反舰巡航导弹、无人机和无人水面艇。 而且我们已为我们的创新周期注入了活力。美国海军现在已在整个美军联合部队中率先将机器人和自主系统投入使用。我为我们出色的海军团队、我们的现役和预备役水兵、我们的文职人员以及我们的家属感到无比自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支海军能够像我们这样大规模行动，没有任何一支海军能像我们这样以如此快的速度、规模和节奏训练、部署和维持这样一支知名的全球部署的具有战斗力的部队。但我们不能放松脚步，因为毫无疑问，我们的国家正处于历史的拐点。我们正面临着不断变化的安全环境、不断变化的战争特点，以及平台建造和维修、弹药生产、人员招募及基础设施方面的实际挑战。同时，我们也认识到工业和预算方面的限制，使我们应对这些挑战的能力变得更加复杂。弗兰凯蒂指出，纵观全球安全环境，世界显然已发生了变化。正如你们在这里所了解到的，我们在超过四分之三个世纪的时间里所坚持、保护和捍卫的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在全球的每一个角落都受到了威胁。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我们的挑战，也是一个复杂的多领域和多轴的威胁。我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带来的挑战睁大眼睛，它对我们海军的挑战远远超出了解放军海军舰队的规模，它包括灰色地带和经济战衣、机场等军民两用基础设施和中国海上民兵等军民两用部队的扩张，以及一个不断增长的核武库。它有一个庞大的国防工业基地作为后盾，该基地已进入战时状态，并拥有世界上最大的造船能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军队的军事力量、能力和影响范围不断扩大，同时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咄咄逼人，这凸显了习近平主席对他的军队所说的话，即到2027年应做好战争准备。弗兰克迪补充说，然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不是我们唯一的竞争对手，俄罗斯仍然是一个迫切威胁，伊朗则是中东地区的一个破坏稳定的行为者。我们永远不能忽视暴力极端主义组织和全球赞助的恐怖组织，如哈马斯、黎巴嫩真主党、胡塞武装、伊斯兰国呼罗珊分支以及许许多多如此的组织。而且我们以前从未见过的是，这些恶意行为者正在加强他们的联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伊朗提供弹药，中华人民共和国向俄罗斯提供无人机和导弹基数等军民两用部件，并支持俄罗斯无端非法入侵主权国家乌克兰。除了这种动态的安全环境之外，我们还看到战场创新的进步对战争性质的变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更为廉价、更易获取的技术正以更低的成本向国家和非国家行为者提供不对称能力。弗兰克蒂举例说，在过去两年里，乌克兰海军利用导弹、机器人、水面艇和灵活的数字能力阻止俄罗斯海军使用黑海西部，并威胁俄罗斯对其克里米亚占领军的补给线。胡塞武装用伊朗提供装备，并因哈马斯近一年前对以色列的恐怖袭击而胆大妄为。他们多次打击海上咽喉要道的商船，并通过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的组合，在海上对美国及其伙伴的海军造成大规模影响。我们已对未来的海上战争有了很多了解，包括机器人平台、廉价弹药和分散部队在获利和利用制海权方面的作用。使我们应对这些挑战，即不断变化的安全环境、不断变化的战争特点的能力变得更加复杂的是，我们在让更多的参与者上场方面遇到了国内金融和工业方面的不利因素。我们的预算没有超过通膨率 3% 到 5% 的增长，而这是我们建立和支持一支规模更大、更具杀伤力的舰队所必须的。而且尽管我们正在投入资源应对工业基础方面的挑战，但这些变化不会一蹴而就。因此所有这一切，这种不断变化的安全环境、不断变化的战争特点以及我们自身面临的挑战，为我自己思考美国海军的发展方向提供了背景。作为将掌舵到2027年的美国海军作战部长，我不得不做得更多更快，以确保我们的海军做好更充分的准备。在努力确保对美国海军的长期投资的同时，我们不能停滞不前。 因此，今天正如沃克海军少将所说，我将发布我的美国作战海军导航计划，这是我的总体战略指导，旨在使我们的海军做好更充分的准备，优先提高我们的战备水平，以应对到2027年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可能发生的冲突，同时增强美国海军的长期作战优势。在我今年1月发布的美国作战海军文件的基础上，并延续我的前任的2022年航行计划，美国作战海军导航计划确定了我们的前进方向，以提高我们舰队的基准战备水平，并将更多的战备人员派上一线，平台具备必要的能力、武器和维持性，人员具备正确的心态、技能、工具和培训。为此，我们将首先实施33号工程七个关键加速领域，在这些领域我将亲自投入时间和资源，全力推动。33号工程指的是我作为第33任美国海军作战部长在过去和未来海军领导人中的地位。其次，我们将通过扩大美国海军对美军联合作战生态系统的贡献来实现这一目标，这是我对我们如何威慑并在必要时打赢未来战争的愿景的基础。每个33号工程目标都分配给一个负责人，并有一个具体可衡量有实现的目标，这将是我们能够定期监测和评估我们在实现相关目标方面的进展情况。每项目标都将推动我们向北极星迈进，即到2027年，美国海军将为持续作战做好更充分的准备，优先应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步步紧逼的挑战，并重点扩大美国海军对美军联合作战生态系统的贡献。到达这个北极星意味着我们将做好更充分的准备，以随时可用的平台、人员和武器来执行相关的作战计划，以维持决定性的作战行动。因此，请允许我简要谈谈这七个同样重要的33号工程的目标，因为他们与我的作战优先事项、作战人员以及支持他们的基础相一致。弗兰卡蒂介绍称，在作战方面，33号工程的第一个目标是为我们的平台做好准备，第二个目标是使机器人和自主系统投入使用。我的第三个目标是从海上作战中心，我们的控制指挥神经中枢进行同步作战，这是我们舰队的作战方式。而在作战人员部分，我的第四个目标是招募和留住人才，我的第五个目标是为我们的水兵及其家属提供应有的优质服务，第六个目标是投资于作战人员的能力，使我们的实战、虚拟和建设性训练尽可能可靠、真实和具有相关性。在基础方面，我的第七个目标是恢复关键的基础设施，以生成、维持和保持部队的战斗力，并优先考虑太平洋战区。这七个目标共同代表了我的计划，即利用我能影响的资源，在最快的时间内取得战略性成果。你们中的一些人可能听我说过大而无当的目标，这些都是延伸性的目标。我知道实现这些目标需要付出的巨大努力，但我也知道带着紧迫感去实现这些目标将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其他任何潜在对手产生威慑力，并使我们做好更充分的准备。一旦威慑失败，我们将果断战斗并取得胜利。执行这一计划对于扩大美国海军对美军联军联合部队的贡献至关重要，因为我们知道美国海军永远不会单独作战，我们专注于将我们的能力与我们的联军联合部队队友的能力整合在一起，因此在未来的战斗中，我们共同提供的综合效果才是最重要的。美军联合作战生态系统就是要创造这些综合效应，在这个系统中，美国海军在所有领域为美军联合部队、盟国和合作伙伴提供分层能力。在这一生态系统中，信息战领域至关重要，信息战所产生的效果与我们的军机、舰艇和潜艇所产生的效果不相上下。弗兰卡蒂称，提到美军联合作战生态系统，只要想一想我们的航母战斗群如何利用美国空军和美国太空军的能力提供的网络和太空效果打击目标，想想我们的驱逐舰如何能对美国海军陆战队、美国陆军特种作战部队或盟军传感器探测及追踪的目标发射导弹， 这是一个体系，它是一个能够支持每个参与者，并被每个参与者所支持的体系。它现在正在中东所展示。我认为，它是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帕帕罗海军上将将在印度太平洋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潜在战斗的计划的基础。我今天发布的这份指南并不代表一项全新的计划，相反，它是使用我们已有的杠杆，如2022年航行计划和美国作战海军导航计划实施框架，来加速正在进行的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不是每四年就有一个新计划，他们有一个到2050年的计划，而且正在加速实施，我们也必须这样做。我知道，在我作为美国海军作战部长的剩余任期内，我的大部分工作重点必须是优先考虑我们的近期战备状态，以便我们的海军能够继续维护和平，在危机中做出反应，并在战争中应要求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我们将做出艰难的选择，依次将托付给我们的资源重点用于战备能力和力量。同时，我们将继续倡导建立一支规模更大、更具杀伤力的舰队，以便美国海军能够在竞争的各个阶段完成使命。这种优先顺序的确定是我们所处的历史时代和我们的制约因素所决定的。2024年航行计划使我们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实现最高战备状态，但是在2027年前实现美国海军的高度战备状态本身并不是目的。我们不会为了一个单一的时间点而优化部队，因为这有可能重蹈我们当今所面临的挑战的覆辙。
听众朋
友们，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卢锡安的组合作，请在我们的印太纵览栏目中查看本期节目的详细内容。
这里是巴黎 I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林兰主持的今日欧洲。
听众朋友，特朗普重返白宫，承诺美国一个新的黄金时代开启，对于欧洲来说，这将意味着什么？毋庸置疑，欧洲无论在外交、经济还是乌克兰等问题上都将面临转折。尽管在特朗普就职演说中没有提及欧洲，但欧洲人清楚，特朗普的第二任期，从关税贸易、欧洲防务到退出巴黎气候协定，都将会对欧洲及全球局势产生影响。本次专题首先来看法国国际问题专家、曾长期在《解放报》和《世界报》工作的马克·塞默就此接受法广的采访。记者首先提到了特朗普在就任前就格陵兰岛的归属、关税以及保障欧洲防御的北约威胁性言论，这些言论语出惊人，令人生畏，欧洲对此是否应该感到担忧呢？马克·塞默的回答是肯定的，他说，
是的，有理由担忧，因为特朗普毫不隐晦地表达了他的观点，即这就是美国的实力回归，让美国再次伟大。这是一个单边主义的美国，它并不是孤立主义，但却是直截了当地强调自己的利益。然而，最重要的是，我们现在正经历一个压力测试，这对欧洲来说是一次考验，而欧洲总体而言，在新冠疫情中经受住了考验，在乌克兰问题上，欧洲也或多或少成功地保持了团结。但是现在面对特朗普，情况将非常复杂，因为特朗普在欧洲有其支持者，这些支持者是基于对他意识形态的支持，例如我们提到欧尔班，长期以来他实际上是唯一一个真正认可特朗普的欧洲领导人。除了欧尔班，其实最令人担忧的是意大利总理梅洛尼。
记者问道，梅洛尼是一个大西洋主义者，既持有在政治、经济、军事、防卫议题上相互合作的国际关系理念，因此表面上来看，北约似乎不应该有危险。马克·塞默对此认为，北约不会有危险，但面对于俄罗斯的威胁，一些国家可能会出现动摇。他说，
L'OTAN n'est pas en danger, parce que d'abord, c'est quand même la plus vieille alliance qui existe dans le monde.
北约不会有危险，首先因为它是世界上现有的历史最长久的一个联盟，其历史远远超过了世界上其他任何类型的联盟。除此之外，说的直白一些，即使特朗普政府不断抱怨美国在北约的投入超过冷战时期，这种抱怨也有一定道理。冷战时期开支大致是一半对一半，但需要指出的是，北约首先是为美国服务，尤其是为美国军工产业服务。即使一些欧洲国家现在决定重振其军工产业，并增加国防预算，但无论是出于政治原因，还是纯粹的战略考量，他们也主要从美国采购军事装备，因而这大大有利于美国军工业。然而，问题在于北约内部的一些国家可能开始动摇，例如随着芬兰和瑞典因应俄罗斯威胁而加入北约。从这个角度来看，普京对乌克兰的侵略结果与他期望的完全相反。但同时，也有一些国家，例如我们提到的匈牙利，以及可能的斯洛伐克，甚至捷克、罗马尼亚等国，他们或许会开始表示，我们面对俄罗斯只想要和平。
qui d'une certaine façon commence un peu à dire nous face à la Russie, on veut la paix。
记者提问：这是否意味着北约成员国在外交政策上可能出现分歧？对此，马克·塞默表示
：“La vraie question, elle est celle plutôt de réarmement。”
真正的问题是在于欧洲是否能在思想和道义上进行重新武装，以应对战争问题。欧洲是建立在和平、繁荣和温和贸易这一理念之上的，这些理念被认为能使人类更加文明。然而，当今的欧洲从各方面来看都是最受威胁的大陆。首先是乌克兰战争带来了威胁，其次是中东冲突，这些冲突正发生在欧盟的边缘地带，这让欧洲失去了其比较优势，即作为一个和平与繁荣地区的形象优势。
Son avantage comparatif qui était celui d'être un espace de paix et prospérité。
除了在国防工业问题上的分歧，欧洲似乎在外交、安全、对美国、俄罗斯的关系以及巴以冲突等问题上都存在分歧。对此，马克·塞默表示。
C'est ça le problème de fond, parce qu'effectivement, on peut arriver à trouver des solutions communes par partenariat, etc.
这就是欧洲根本问题所在，因为我们可以通过伙伴关系等方式找到共同的解决方案。这在防务上严格来说并不是真正困难所在，真正的问题是在于是否有共同的愿景。这也是法国一直以来所强调的一个理由，即作为欧盟中唯一拥有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的国家，法国始终认为不应该将这个位置交给欧盟，因为如果是给欧盟这个位置，鉴于欧盟经常难以在重大问题上达成共识，它几乎一定会因意见分歧而系统性的选择弃权。
Sur les grandes questions du monde, faute d'arriver à une position commune sur quoi que ce soit.
面对特朗普再次就任，欧洲的团结面临考验。深谙于此，欧洲两大轴心国法德两国领导人在本周三的最新会晤中就明确提出，将尽力打造一个团结而强大的欧洲，以应对特朗普的美国可能带来的挑战。德国总理舒尔茨在巴黎与马克龙会晤的联合记者会上说，美国新领导人将成为一个必须应对的挑战，这一点已非常明显。他表示说，欧洲不会畏缩或躲避，而是将成为一个建设性并自信的合作伙伴。马克龙则呼吁欧洲27国，特别是法德轴心，充分发挥作用，打造一个团结、强大和主权的欧洲，以捍卫自身利益。他说，面对我们即将进入的时代，唯一的回应就是更多的团结、更大的雄心与勇气，以及更多的欧洲独立性。这是我们的动力，也是我们将继续行动的方向。面对特朗普在贸易和防务等方面的新威胁，欧盟将如何应对以及目前存在哪些内部分歧呢？首先就增加防务开支，特朗普一再重申，他不希望美国继续通过北约为欧洲防务投入数十亿乃至数百亿美元。而就该议题，欧盟领导人显现出向白宫示好的意愿。欧盟外交事务负责人卡亚·卡拉斯表示，特朗普的批评有道理。他强调，欧盟成员国和私营部门以及欧盟预算需要紧急增加防务投资。欧盟轮值主席国波兰总理图斯克更是直言，欧洲要生存就必须武装自己。 在特朗普威胁对欧洲产品大幅提高关税的背景下，欧盟内部也有人提出可能的折中方案。欧盟工业战略专员塞吉尔内表示，欧洲可以在防务上增加投资，条件是特朗普在贸易问题上做出妥协，不再推行极端的贸易保护措施。他指出，我们不能一边打贸易战，一边建设欧洲防务。然而，中欧和波罗的海国家担心失去美国的安全保护伞，而法国则对欧洲可能通过购买美国武器与特朗普达成交易提出警惕。法国国防部长厄克尔尼警告，这样做将会是一个历史性的错误。在贸易领域，特朗普批评欧洲贸易逆差，他在就职后一日再次威胁要对欧洲产品加征关税，但依旧没有公布具体的时间表以及以何种关税额度。在此情况下，欧盟力图避免加剧紧张局势。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在欧洲议会表示，面对美国这一伙伴，我们会以务实的态度寻找共同立场。他还补充说，欧盟在必要时准备捍卫自身的经济利益。特朗普在其第一个总统任期内曾对欧洲钢铁和铝产品提高关税，欧盟随后采取了报复措施，比如对哈雷摩托以及波本威士忌加征关税。一位欧盟高级官员表示，目前欧盟成员国在如何应对特朗普的新威胁方面仍存在分歧。一些国家主张采取防御性策略，例如购买美国的液化天然气或武器，以避免贸易冲突。另一些国家则倾向于采取更进攻性的策略，包括可能采取报复措施。此外，欧盟与美国在科技领域的竞争也更趋激烈。欧盟正在调查马斯克的社交平台 X 是否违反欧盟数字服务法。法国敦促欧委会尽快采取行动。欧盟上周五宣布将深化对 X 自2023年12月以来展开的调查。面对特朗普带来的不确定性，欧盟更加注重推动多边主义并寻求多元化国际合作伙伴。欧委会近期宣布将加强与墨西哥的贸易关系，同时重启与马来西亚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冯德莱恩还计划在其新任期内首次出访印度，旨在加强与这一全球最大民主国家的战略伙伴关系。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冯德莱恩还特别提到欧盟希望与中国重新平衡关系，尽管中欧之间存在贸易摩擦。他表示仍愿意伸出橄榄枝与北京合作。中欧对于特朗普宣布再次退出巴黎气候协定的决定表示担忧，这也成为双方潜在的合作契机。然而，无论是防务、贸易还是多边主义，欧盟目前的选项都受到27国内部协调困难的制约。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公开表示支持特朗普，而匈牙利总理奥尔班更是在庆祝特朗普胜选时呼吁民族主义力量占领布鲁塞尔。好了，以上的专题节目由林南编播，感谢福林的录音配置和玛莎的技术合作，更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里是巴黎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法语教学节目《巴黎乌巴黎》第23课。
Parlez-vous Paris?
Regardez autour de vous.
Parlez-vous Paris?
C'est absolument exceptionnel.
Waouh, super!
Parlez-vous Paris?
Bonjour, je m'appelle Parimal, je suis népalais. Et là, ça fait à peu près 3 mois que je suis en France. J'étudie à Sciences Po.Paris, c'est une excellente ville pour un étudiant. J'ai remarqué, sur les cafés, il y a des terrasses où les chaises sont orientées vers le public. Donc, je me demande pourquoi. C'est peut-être pour voir le monde qui passe devant nous. C'est un peu romantique.
Paris Mal est un étudiant de Nibère, 迷恋巴黎露天咖啡座。我们此刻就坐在孔特斯卡普广场旁一家酒吧的露天咖啡座里。巴黎玛很想弄明白为什么这些座椅全都朝向行人。
Pardon, monsieur?
Bonso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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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Ça me fait plaisir.
Paris Mal, qu'est-ce que tu veux boire?
En fait, j'ai entendu parler qu'il y a des boissons à base de sirop. Alors, est-ce que vous pouvez me donner des exemples?
Comme un pastis. C'est une liqueur d'anis.
OK.
Mais vous pouvez le présenter avec un petit peu de sirop de grenadine, ce qui fait une petite tomate.
OK.
Une mauresque, ou un petit perroquet, ou une...
okay.
tout ça, c'est, en fait, c'est un pastis, mais avec un petit sirop.
他们的名称好有意思 une mauresque, une tomate, un perroquet, 一杯鹦鹉太逗了 其实这些都是用茴香酒和不同种类的糖浆勾兑出来的。
Vous avez quelque chose à base de bière, peut-être?
La bière, un picon bière. Picon bière, c'est une très vieille boisson en fait. Le picon, c'est une liqueur.
Ok.
Ça augmente le taux d'alcool, mais vous avez un goût extrêmement particulier qui est un goût très amer en fait. Nous, on l'appelle la bière amère.
当然，用啤酒和糖浆也能勾兑鸡尾酒。莫纳贡就是用啤酒加红石榴糖浆勾兑的，比贡就是用啤酒和利口酒勾兑的。利口酒使啤酒的味道更苦了。Plus amer.
Moi, je vais commander une mauresque, s'il vous plaît.
Une mauresque?
Oui.
Ok. Un petit picon, une mauresque? Allez, c'est parti.
Merci.
En prie.
Merci.
我们点了一杯 mauresque， 一杯 比贡， 感觉好像有点冒险了。
Alors voilà, un petit picon, une tomate, un peu d'eau, et voilà.
Ça a une belle couleur.
La tomate, c'est pas mal.
Ouais, excellent.
Merci.
这杯la tomate 色泽鲜红，的确很美。不过，我想服务员大概是搞错了。我们刚才点的是一杯 mauresque。算了，下次再品尝 mauresque。
C'est bien.
C'est pas mal.
Ouais, c'est bon.
C'est assez amer.
Ok, c'est fort. Bon, en fait, par exemple...Est-ce qu'il y a des boissons préférées des Français qui sont vraiment très...
Bien sûr. Nous, on a plus tendance à boire du vin, du kir, du pastis. Les femmes boivent beaucoup de blanc. Un bon vin blanc sucré ou un peu sec, c'est plus une boisson féminine. Les hommes ont tendance à boire du rouge. Un bon verre de petit vin rouge.
一般来说，法国人更习惯给自己点一杯葡萄酒，女性点白葡萄酒，男性点红酒。
Et donc, est-ce que ça dépend de la saison aussi?
En hiver, il y a beaucoup de chocolat, café, de thé, de vin chaud. Sur l'été, on va servir un petit peu plus de boissons anisées comme le pastis ou le vin rosé.
每个季节有适合每个季节的饮料。冬季人们选择喝热饮 du chocolat chaud, du thé, du café. 夏季人们选择玫瑰红葡萄酒或茴香酒如 pastis.
Est-ce que le prix...Pour une boisson, c'est le même dans une terrasse?
Alors non, le prix n'est pas le même. Dans une brasserie, au bar en tant que tel, vous n'avez pas le serveur. Le barman va vous servir directement votre boisson. Et puis, il est de coutume et de tradition qu'au bar, les choses soient moins chères.
Okay.
Et secondo, vous n'êtes pas assis. À partir du moment où vous asseyez quelque part, c'est un petit peu plus cher.
Okay.
Et en général, même, il y a trois prix différents. Vous avez le prix du bar, le prix de la salle, le prix de la terrasse.
巴黎酒吧咖啡馆有三种收费标准，最低的是吧台价 au comptoir。你站在吧台前消费，可以省下服务费。一旦你在室内入座，就是室内价 en salle， 就要付服务费。再有就是露天座，收费是最贵的。
On est dans une terrasse.
Oui.
Et je trouve assez intéressant, l'orientation des chaises, par exemple, qui sont orientées vers le public. C'est quelque chose qui n'est pas très commun dans d'autres pays.
Oui, effectivement. Ouais. C'est que la terrasse est faite pour observer les gens.
Ok.
La terrasse, la plupart du temps, vous vous asseyez pour boire un coup avec vos amis et puis regarder les gens passer devant vous. La terrasse, c'est un vrai moment qu'on passe ensemble.
C'est marrant.
On est très voyeurs, en fait.
Ok.
Ah, 法国人也有偷窥的习惯。用服务员的话说，那叫观察 observe. 他说，露天咖啡座就是用来方便顾客观察行人的。这就是为什么座椅都朝向大街。
Et puis une question très pratique aussi. Plus vous rangez votre terrasse, plus elle est pratique à travailler.
当然，还有一个更实际的原因，那就是把椅子整齐排列好，就能节省空间，这样就可以接待更多顾客，赚更多钱啊。
Écoutez, merci d'avoir répondu à mes questions. Ça m'a aidé à mieux comprendre la culture française. Merci beaucoup.
Je vous en prie.
真是太惬意了。咱们再多待会儿，就像那些地道的巴黎人，咱也是来约会的。On a un rendez-vous。
下面重播新闻内容提要。以哈停火协议第二次换囚四名以色列女兵，交换200名巴勒斯坦囚犯。日本对中国快速连续判处袭击日本儿童凶犯死刑反应强烈。菲律宾称因中方船只和飞机骚扰暂停一项海洋科考调查。卢比奥与王毅通话时严重关切中国对台湾和在南中国海的胁迫行动，北京呼吁谨慎。特朗普访问 加利福尼亚和北卡莱罗纳的受灾地区。特朗普扮演者获奥斯卡最佳男演员提名。欧盟军事负责人表示，在格陵兰岛驻扎欧盟军队是明智合理的。美国防长赫格塞斯任命案在参院惊险过关。听众朋友，这里是巴黎 IH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第二次华语广播即将结束，由古力主持，感谢导播瑞丽的合作，也感谢您的收听，祝各位平安愉快，下次再会。